歌舞团去过吗？
就在珠江新城啊。
什么样的你们是？有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夸张呀？
比外界更夸张，不然的话，那个马云就不会在那里鼓掌，是不是啊？那控制不了，控制不了这些。
有多夸张呢？
所以是一个改变正常人观念的地方。大学毕业的这个女学生过来以后跳完舞了，然后让她安排啊某某房间过去的，哭了进去的，啊笑了出来。那你就可想而知了，笑了出来，那肯定给了很多嘛。
彪哥，你去了当时？
我去了就看表演而已的，但是我没有进贵宾房啊。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是来自自媒体对胡志彪的采访。胡志彪是谁啊？中国第一代富豪，当年红遍全国的爱多 DVD 的老板，他也是为数不多近距离体验过恒大歌舞团的招待的人。许家印这个传说中充斥着3000佳丽的神秘歌舞团，那可不是谁都能看的。然而家人还在，许老板却已经在监狱里面减肥皂了。2026年4月13号，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许家印一案，检方一口气就列出了8项罪名。这位曾经的中国首富，意气风发的地产大佬，态度和当年判若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从拥有私人歌舞团的顶级大佬到当庭认罪，许老板的发家神话和光速坠落之间到底蕴藏着哪些秘密？同样是曾经的首富，他和如今依然在苟活的马云和王健林们，命运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许家印的故事。许家印1958年10月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地区太康县高贤乡，那里是豫东平原黄泛区，也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他的父亲叫许贤高，早年当过兵，复员回到乡下之后就当了一个仓库保管员，而母亲则是个普通的农民。许家印出生刚刚8个月，他的母亲就因为败血症去世了，家里面穷得连去医院的钱都拿不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吃地瓜面穿补丁衣长大的半个孤儿，是由他奶奶一手养大的。许家印小时候成绩很好，但是因为家里面实在太穷，1975年高中毕业之后，他回到乡下务农，掏过大粪，开过拖拉机。后来他回忆啊，那个时候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能吃上个白面馍。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拯救了无数底层青年的命运，那也是那个时代啊农村孩子唯一的上升通道了。许家印第一次仓促应考落榜了，他后来又回炉复读，1978年第二次高考考进了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也就是今天的武汉科技大学。在大学的4年里面，许家印全靠国家每个月14块的助学金生活。一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武阳钢铁公司当了一个技术员。其实他在体制内啊还是混得风生水起的，因为他肯干会来事儿。7年的时间就从技术员干到了车间的主任，还搞出了一套生产管理300条，把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是厂里面的明星干部。但是到了1992年34岁的许家印突然就辞职了，扔掉了铁饭碗，南下深圳闯荡。他的官方叙事版本是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感召，我胸怀大志想出去闯荡一下。但真实的情况呢却是另外一个版本，许家印当年在车间的主任上啊，他升不上去，而且还有人举报他说他在车间里面搞创收，私设小金库来发福利，为此还遭到了停职调查。所以在1992年那个坎上，心灰意冷的许家印才愤而出走，体制容不下他折腾，而南方正好有一个更大的赌场在向他招手。那么这个怀揣简历南下的钢厂车间主任是怎么在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地产大亨的呢？1992年的深圳啊，遍地都是许家印这种淘金者。许家印兜兜转转才被一家叫做中达的贸易公司看中，当了个普通的业务员。但许家印毕竟是干过车间主任的人，很快就在这家小公司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业务能力。他利用原来钢厂的老关系， 帮公司做成了一单预付款的钢材生意，一年之间就升任了办公室主任。1994年10月，老板派他去广州开拓房地产市场，许家印就带着一个司机、两个员工，注册了一家叫做鹏达的公司，四个人挤在城中村的农民房里面办公，就这么杀进了广州的地产圈。当年的同事回忆他说，那个时候许家印还极其谦虚，见人就叫师傅，而且特别会处理人际关系。许家印操盘的第一个楼盘叫做珠岛花园，当时的广州都流行大户型，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主打小面积低价格，结果呢一炮而红，这个项目给中达公司赚了2亿多。但许家印自己呢，当时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所以他的心里不太平衡，他就想涨薪，去找老板谈，说我给公司赚了2亿多啊，能不能给我涨薪，涨到年薪10万？老板当然不会答应。许家印心一横啊，你不给我就自己干。1996年，许家印在广州创办了恒大实业，他的注册资本是借来的，员工也只有7-8个人。第一个项目叫金碧花园，拿的是原来广州农药厂的地块。他的玩法也很经典，就是地价分期支付，先支付一小笔定金锁定土地，然后呢火速开工，火速开盘，用卖楼花的钱滚动支付地价和工程款。这空手套白狼的杠杆游戏啊，从恒大的第一天就写进了他的基因里面。到1999年，创业才3年的恒大就冲进了广州地产10强，创下了13个楼盘同时开发的记录，把同行都看得目瞪口呆。也就是在这一年，恒大干了一件和卖房子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儿，就是他成立了一支恒大歌舞团，一个刚起步的房地产公司养了一支专业的文工团。这是要干啥呢？要干啥我们后面会细说。这个时期的许家印啊，其实已经体现出了很明显的赌徒性格。他为了融资，在2002年的时候以每股平均价格10块的价格收购了一个上市公司穷人园，总共是4200万股，耗资4亿多啊。许家印啊，他本来是想依靠增发股份来获得资金的，结果呢当时的 A 股不行啊，股市低迷，他这个算盘落空了。许家印最后不得不以每股5块多的价格腰斩啊，卖掉了股份，一下就亏了2亿啊。但这次赌局的失败并没有让他收手，反而开启了更为激进的高杠杆高负债的恒大模式。别的开发商借钱是为了盖房子，而许家印借钱他是为了借更多的钱，银行贷款、信托、美元债、商业承兑汇票、内部理财、名股实债，凡是能变出钱来的工具，恒大全部都玩到了极致。这一招在胡温时期欣欣向荣的地产市场也确实是有效的。2006年，恒大走出广州开始全国化，短短的2年时间，他的土地储备就翻了10倍，而代价则是负债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08年3月，恒大冲刺香港上市，正好赶上全球金融危机，路演失败， IPO 被搁浅了，上百亿的债务压顶啊，导致恒大命悬一线。关键时候救许家印的是香港一张著名的牌桌，大滴会。所谓的大滴会是以新世界老板郑裕彤为核心的富豪牌局，他的成员包括刘銮雄、杨受成、张松桥、郑家纯等等富豪，因为他们都爱聚在一起打广东的一种牌局叫锄大地，而因此得名大滴会。许家印经杨受成引荐搭上郑裕彤之后，那3个月几乎都住在香港，每周雷打不动的陪郑裕彤吃一次饭，打一场牌，锄大地一直锄到深夜啊，整个人都瘦了4-5斤啊。许家印的卑躬屈膝也最终得到了回报。2008年6月，郑裕彤联手科威特投资局、德意志银行、美林等等大机构，斥资5亿美元入股恒大，恒大这才缓过了这口气儿。2009年10月，在香港重启上市。推介会上，大滴会的富豪成员集体站台。2009年11月5号，恒大挂牌，许家印身家一夜之间就超过了400亿，登顶当年的内地首富。为他站台的那些香港富豪也都赚得盆满钵满。也就是在这一年，许家印为了打响恒大的招牌， 开始进军体育。先是高薪请来郎平，搞了一个恒大女排，在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他立马又转向了足球。2010年的3月，许家印花1亿买下了因为打假球被罚降级的广州足球队，靠着不计成本的砸钱模式啊，不仅称雄中超，而且两夺亚冠的冠军。虽然他在足球上是烧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带来的广告效应非常明显，恒大这个品牌啊，在全国人尽皆知，为许家印带来了更大的收益。在巅峰时期啊，恒大有将近20万员工，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122位，他全国布局了上千个项目，到2017年的时候，销售额突破了5000亿。许家印也再次以2900亿的身家登顶富豪榜，成为货真价实的中国首富。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许家印的赌徒性格已经显露出一些败局的迹象，他的多元化布局基本都遭遇了滑铁卢，为恒大后来的暴雷直接埋下了祸根。比如啊，他的恒大冰泉号称一年要卖100亿，实际上是3年亏了40亿。他搞粮油、乳业、整容医院，是干一个亏一个。2019年高调宣布要造车，甚至说要在3到5年做成世界最大的新能源车企，结果最后烧掉500多亿，这量产车没见一台。还有那个号称比迪士尼大一半，在全国铺了15个的恒大同世界，也是不了了之。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恒大其实已经危机四伏，光商业承兑汇票就躺着2000多亿啊，年化利率一度飙到了30%啊。恒大的商票在民间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二级市场啊，借遍天下之钱，付尽天下之债。而且有钱之后啊，许家印其实也免不了穷人乍富的套路。大家可能看到许家印在2018年回乡的时候啊，故意和老婆在老家的那个破屋里面吃忆苦思甜饭，演得非常的浮夸。实际上啊，许老板私下的生活是极度奢侈的。有很多恒大内部的人员曾经爆料，他日常的家宴每个人的餐标是600块以上，没有他最爱的海参那是开不了席的。而且还有个细节，许老板爱吃一种叫做日本静冈网纹瓜的水果，这个水果是非常贵的。而且他吃的时候啊，这个服务员必须切片去皮去籽，切成等大的正方形的方块他才吃，而且要把这个瓜温度保持在10度到12度之间啊，就这么苛刻。他喝酒呢，一般只在他的私人3K里面，而且只喝皇家礼炮。喝酒的时候要按特定的比例兑入苏打水，加入纯净水冻成的那种冰块。当他的下属也非常辛苦，因为他经常开会开到凌晨2点。有一次开完会，他突然说了一句：“我想吃家乡的咸鸭蛋和红薯稀饭。”他的行政总监就被迫叫醒已经睡下了的上百名员工啊，各自开车到全城的那些24小时便利店和夜市的大排档去翻了个底朝天，最后终于买到了他要的稀饭和红薯。结果呢，他只吃了一口就撤了，就为了他这一口，折腾了上百名员工一个晚上没睡觉啊。除了这些暴发户的做派啊，许家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可能是中国首富里面党性最强的一个。恒大早在2002年8月就成立了广州第一家非公企的党委，由许家印亲自出任党委书记。他后来甚至在集团内部搞了一个统战部，一家民营地产公司搞统战部啊，这种违和感啊，就跟怡红院里面居然有纪委一样啊。当然啊，许老板向党看齐呢是有底气的，他从2008年起就成了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又挤进了政协的常委。中共的政协啊，虽然是个花瓶啊，还不如人大，但是啊，这个政协常委呢还是有一点分量的。全国政协2000多人啊，他的常委只有300来个人，所以许家印要在自己的公司内部过一过官瘾，拿一拿派头也就不奇怪了啊。其实啊，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啊都有这样的心理啊，有钱之后都想过官瘾。大家还记不记得2021年的时候，上海有个文峰美容连锁的老板叫做陈浩，一个开美容院的，他每次开员工大会，不仅会场布置的跟党代会一样，而且他整个的开会流程讲话的内容也跟党代会一样啊。他们的公司的公众号上还吹嘘他，浩哥的思想是帮助我们成功的唯一方向。 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瞧不起开美容院的，人家也是有政治理想的。说回恒大，许老板有观影折射到恒大的内部，那就是恒大的党位啊，这是龙都化不开啊。整个恒大集团内设35个党委，18个党总支，1023个党支部，管理着10000多名党员啊。他内部的恒大报纸的排版，活脱脱就是人民日报的翻版啊。员工在内部叫许家印，不能叫董事长，要叫他主席。他会见客人的排场啊，据说也是按照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样子来的。于是呢，也就有了2012年3月那个名场面啊。许家印一路小跑，跑去参加全国的政协年会，腰上别着一条闪闪发光的爱马仕皮带，被记者抓个正着。从此江湖上就有了许皮带这个绰号。2021年7月1号，中共建党百年大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商界大佬就只有许家印一个啊，他的名言也就此诞生了：
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
其实许家印没有说的是，恒大的一切也是深藏背后的红色家族给的。那么这些红色家族都有谁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啊，很多时候生意能做多大，不是看老板的本事有多大，而是看老板背后的关系网有多牛。如果不攀上红色权贵，那么注定是小打小闹，很难做大做强。许家印的权贵关系网到底有哪些人？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看顶级的红色家族，第一家，曾庆红家族。澳洲有份报纸《悉尼先驱晨报》，他在2015年曾经爆过一个大料。2014年底的时候，许家印通过恒大在澳洲注册的空壳公司，斥资大概3900万澳元，买下了悉尼顶级富人区白角的一处海景豪宅。2015年元旦的前夜，这栋豪宅举办了一场冠盖云集的跨年派对。做东的并不是业主许家印，而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因为曾伟自己在2008年花费3240万澳元买下来的百年豪宅正在推倒重建，而那栋豪宅离许家的豪宅就几步之遥，所以许家印也就把自己的豪宅顺理成章的借给曾伟住了。能把自己的豪宅的钥匙直接叫到曾家的手里面当会所用，许家印和曾家的交情到了什么份上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栋豪宅的结局更有意思啊！2015年3月，澳洲的财长霍基认定这笔豪宅的交易违反了外国人购房规定，勒令许家印必须在90天内强制出售。而悄悄接盘的是一位神秘的华裔女商人，叫王丽，而她正是那场跨年派对上屈指可数的贵宾之一。她的妹妹还曾经和曾伟共同持股一家澳洲公司。所以啊，澳洲媒体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其实这些人都是千丝万缕的一体。许家印的第二个红色靠山是贾庆林家族。我以前的视频经常提到一个人啊，温家宝家族的前白手套沈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红色赌盘》。在这本书里面，他详细记录了2011年春天的时候，他的老婆段伟红做东，请的客人是时任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儿贾强，还有他的女婿李伯潭，还有就是许家印夫妇。一行人同乘一架私人飞机，在飞机上打斗地主。到了巴黎的时候，头一场午宴光酒钱就喝掉了超过10万美元。许家印还专门去看了一艘香港大亨的游艇，开价1亿美元，看完还嫌不够气派，所以才没有买。红色赌盘里面还有个细节啊，比游艇更能说明许家印的段位。说他们有一次在北京吃饭，许家印拉着段伟红进了一家珠宝店，张口就说要送他一枚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戒指。段伟红知道啊，这种礼迟早是要还的，所以就没要。结果啊，许家印不由分说，当场就买下2枚一模一样的戒指，直接塞给了段伟红。沈栋在书里面意味深长的补了一句啊，这2枚戒指肯定不是买给我妻子的。那2枚百万美元的戒指最后送给了谁呢？书里面也没说， 但是呢也不难想象啊。许家印的第三个红色靠山就是我前几天讲过的被双开的政治局委员马新瑞，他可以说是许家印在广东最大的靠山。2015年3月，马新瑞出任深圳市委书记之后，为了拉政绩，主动挖来了许家印，求之不得的许家印立马响应，把恒大的总部迁入了深圳。恒大在广东的黄金年代和马新瑞主政深圳广东的时间线是严丝合缝的，很多恒大的项目马新瑞都是亲自站台。恒大和广州市政府签约布局新能源汽车，为许家印站台压阵的正是当时的省长马新瑞。马家和恒大之间的利益输送具体是怎么玩的呢？我在上一个专门讲马新瑞的节目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没有看过的家人们请移步观看。我这里呢就再简述一下啊。马新瑞家族的白手套是神秘商人王占江，他拉上央企中信置业的原董事长胡东海，借央企的名号在深圳圈旧改项目，然后再把这些项目卖给恒大和万科来接盘，从中渔利。财新在2021年9月18号曾经刊发过一篇深度调查报告《恒大何以至此》，里面就提到恒大通过和马新瑞家的白手套的合作，先后拿下了62个深圳的旧改项目，马家批项目，白手套倒项目，恒大和万科当接盘侠来操作。许家印的第四个红色权贵圈就是各地的封疆大吏，这里就涉及很多人了，太小的官呢我就不说了，这里我主要讲四个人。第一个，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他和许家印都是河南老乡，更巧的是他们还都是武汉钢铁学院的校友。2015年，孙正刚主政贵州之后，恒大就高调宣布要帮扶毕节，也就是我的家乡了，说要投入超过75亿元，同时在贵阳大规模拿地开发。2024年，孙志刚因为受贿超过8亿被判释缓，法院认定的罪状里面白纸黑字就有一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帮助。第二个人物是原司法部的部长唐一军，据财新网的报道唐一军担任辽宁省省长2年半期间，恒大大举杀入了辽宁投资房地产，唐一军帮助许家印拿下了盛京银行的控股权，这家东北最大的城商行从此就变成了恒大的提款机，向恒大输血超过1000亿啊，最后留下一屁股烂账由国家来买单。2024年底，唐一军落马，罪状是受贿过亿啊，被判无期。第三个人就是原海南儋州市委书记张琦，香港的《明报》在2026年4月20号盘点许家印牵涉的高官的时候头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当年恒大投120亿美元要建世界最大的人工岛海花岛项目，就是他违规批出来的。张琦呢后来一路升到海南省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2020年因贪污被判无期，项目烂尾了，批项目的人也进去了，海花岛内39栋楼还被下令拆除，真的是见了个寂寞呀。第四个人就是深圳市原市长陈如桂，他出生于广州的城建系统，和许家印是多年的老相识了。2017年，陈如桂出任深圳市长，恒大在深圳拿到多项政策支持。2021年，陈如桂落马，也因为受贿被判重刑。除了这些地方官员许家印在金融系统还买通了很多的关系，比如给恒大授信1000亿的原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2024年因为受贿加违法发放贷款，同样是判了释缓。有财经媒体曾经梳理统计过，截止到2026年3月，由恒大案牵出来的银行、信托、券商涉案的人员已经突破了600人啊。虽然许老板靠着利益捆绑金元开路，在中国的权贵圈手眼通天，但是官商之所以能够结合，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一旦共同的利益不在了，这种关系那可比酒肉朋友还要塑料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恒大的楼盘卖不动，面临债务暴雷。许家印在当年的9月向马新瑞求救，发出了那份轰动全网的恒大集团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许家印绵里藏针，威胁说如果恒大不能完成重组， 将波及8400多家上下游企业和几百万个就业岗位，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但这个时候的马兴瑞，他马上就要升任新疆党委书记了，进入政治局也已经内定了，他已经不需要许家印为他输送政绩了。许家印这个搓澡不能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所以啊，马兴瑞根本就没有挽救他的动力。2021年12月3号，恒大正式官宣债务违约，当天的深夜，广东省政府就约谈许家印，宣布派驻工作组进驻恒大进行审计。3个星期后，马兴瑞调任新疆书记，看起来是高升，实际上是从此离开了广东这块是非之地，彻底抛弃了许家印。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剧情了。台湾的上报曾经援引广州官场的消息啊，说许家印在2023年9月被抓之后，为了自保，曾经向当局交代出了一长串的高官名单，马兴瑞就在其中。从孙志刚、唐一军，再到湖北的蒋超良，这几年落马失势的封疆大吏，跟许老板几乎都有渊源。2026年4月3号，马兴瑞官宣被查10天之后，恒大案就在深圳开庭。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安排的相当的刻意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许老板真的是以一己之力把半个官场拉下了水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2014年从天津调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任学峰，他一直不喜欢许家印的做派，所以刻意保持距离。恒大悄悄把总部迁往深圳之后，任学峰大为震怒，处分了一批失职的官员。后来任学峰被排挤到重庆去当了副书记。2019年10月底，在北京参加19届四中全会的时候意外死亡，官方的说法是因病医治无效，而更可信的传言是他是跳楼自杀。这个说法呢是无法核实的，大家自行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恒大如日中天的那个年代啊，跟许老板对着干的官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而跟许老板穿一条裤子的大都风生水起。只不过到了如今秋后算账的时候呢，这条裤子就成了裹尸布。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也看得出来啊，许家印虽然也是红色家族的白手套，但是啊，他这个白手套和别人还有点区别啊。大部分的白手套，台面上这个老板啊，他只是个傀儡，他名下的产业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他控制。而且当白手套讲究的是低调，越低调你背后的组织才越安全。可许家印和其他的白手套那可是大不一样啊，他名下的企业确实都是由他实际控制的，而且他也是空前的高调。所以准确的说，许家印不是某一家的白手套，他是整个权贵生态系统的公共白手套。曾家、贾家、马兴瑞、孙志刚、唐一军、张琪、陈如贵，谁能给他开门他就给谁送礼抬轿办事儿。他其实和整个权贵资本挂钩，形成了权力和金钱之间的一个魔鬼联盟，许家印不过是这个联盟的通用接口。所以啊，他也比其他的白手套更加大胆，更加悲催。那么问题就来了，许家印是靠什么具体的手段把这些手握重权的大人物一个个变成自己人的呢？除了真金白银，里面还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现在咱们可以讲回前面埋的那条线了啊。1999年，创业才3年的恒大居然成立了恒大歌舞团，比买足球队啊还早了整整11年啊。要知道那个时候恒大在全国都还排不上号呢，许家印居然就舍得花大大钱养一支专业的文工团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在他的商业版图里面是什么权重。在商场身经百战的许家印可能比谁都清楚，最高端的关系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手段去维持，而这个最原始的手段那就是色。许老板这支私家歌舞团的配置啊，说出来都有点吓人啊。他的招聘门槛是重点艺术院校的科班出身，年龄17到25岁，女演员的身高在1米65到1米75之间，五官端正，气质出众。网上还流传一个更苛刻的版本啊，还包括这些演员的体重必须控制在93到98斤之间，身材要三长一小。什么叫三长一小呢？ 腿长手长脖子长，而头要小巧，当然条件苛刻，待遇也不差，试用期月薪8000，特级演员月薪28000，外加奖金，高档公寓，专车接送。鼎盛时期啊，他这个歌舞团的编制多达200人，一年的开销就上亿。十几年的时间中，恒大在这个歌舞团上砸下的钱估计超过了20亿。据说呢，部分的选人环节，许家印甚至是亲自操刀。
许家印呢，都是通过体验式招聘大学生，比那个三宫六院还厉害呀。以前面试的是太监了，许家印面试的是自己亲自体。
有意思的是啊，这支1999年就存在的歌舞团啊，它是直到2011年才在工商层面正式注册。也就是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面，这支文工团一直都是老板许家印的体外循环的私产，连个正式的户口都没有。什么业务见得了光，什么业务见不得光，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恒大深圳总部的大楼啊，普通员工的权限只能到第40层，41层和42层是禁区，只有许家印和极少数的高层以及他们要招待的贵宾才有资格上去。而也就是在这一层，恒大的贵宾们有资格欣赏最高规格的私密演出。许老板这一招呢，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啊，因为早在20年前，厦门的赖超星就搞过名震天下的红楼。说难听点啊，就是花高价养一堆家妓，以最原始的皮肉手段拿下权贵。我在视频开头说到了一个胡志彪，他去看过恒大歌舞团的私密演出啊，就是指这个。当然追根溯源啊，这套玩法也不是赖昌星的发明，体制内的文工团源远流长啊，赖昌星和许家印啊只不过把它私有化罢了。接受过恒大歌舞团招待的人很多啊，马新瑞的双开通报里面就说他涉及权色交易，其实就是指这个。前面提到了那个给恒大授信上千亿后来被判死缓的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最早啊就是被许家印通过歌舞团的招待给搞定的。恒大歌舞团最后一任团长呢叫白珊珊，1991年生，贵州人，身高1米77，2013年入团，第二年就拿到了中国模特之星广东赛区的总冠军，几年之内在歌舞团从普通的团员升到了团长，江湖外号二姨太。白珊珊本人呢对这些传闻坚决否认啊，说自己的工资车房都是有案可查的。2023年10月的时候，他还专门报警说要维权啊，自证清白，但最后也不了了之。现在的白珊珊已经很识趣的隐退江湖，注销了所有的社媒账号，跑到澳门去嫁了一个地产富豪李云浩。虽然关于恒大歌舞团的很多传闻都无法去核实，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不需要核实也能成立的。第一，一家常年负债的企业养着一支200人耗资上亿对内不赚钱的美女文工团，它的功能是什么大家用脚趾头也能想得明白。第二，2026年恒大歌舞团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它的账面总资产只有3.55万元，但是负债却高达1.85亿元。3.55万还不够发一个演员2个月的工资呢。所以啊，当年在42层的灯光下到底有多少龌龊的事儿，现在也说不清了呀。那么恒大这座靠杠杆牌桌和歌舞撑起来的帝国又是从哪一天开始坍塌的呢？恒大帝国的裂缝是从一场豪赌开始的。2016年10月，许家印启动恒大回归 A 股的计划，借壳深圳国企深深房。为了做大估值，他前后引入了3轮战略投资，一共是1300亿，还签了个对赌协议，就说如果2021年1月31号之前不能完成重组上市，恒大就要连本带利的回购。许家印赌的就是 A 股的高估值和监管放行。可是他没有算到啊，习近平在喊出房住不炒的口号之后，监管就已经收紧了，这一次啊死活都不再给房企开门了。4年过后，深深房重组毫无进展，1300亿也就变成了许老板头顶上的铡刀。2020年的8月，监管层祭出了3条红线，专治恒大这种高负债的房企。 三条红线恒大条条都踩中了，等于被银行断了粮。2021年的上半年，他的商票开始大面积的逾期。当年的6月，广发银行率先出手冻结恒大的资产，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张。2021年的9月8号，恒大宣布他的理财产品延期兑付，几十万的投资人瞬间炸锅。恒大内部啊，有一款专门面向高管的集资产品，叫做超收宝，年化利率高达25%，300万起投。而恒大的全体员工都被摊派了购买理财产品的任务，完不成的还要扣奖金。他的施工方如果想结恒大的工程款，也要先买理财产品，用员工、供应商和业主的钱为自己续命，这已经不是杠杆了，而是直接吸血啊！到2021年8月的时候，恒大的800多个项目里面，500多个停工，仅在2020年已经售卖但是没有交付的房子就有60多万套，涉及204万业主。你按一家三口这么算啊，那就是5-600万人的安居梦被吊在半空啊！上个月国内有个非常火爆的视频，就是贵州凯里的恒大业主迫于无奈，至今依然住在没有竣工的烂尾楼里面，每天都在真正的钢筋水泥废墟上吃百家饭，非常的心酸。2021年的12月，恒大官宣无法偿还美元债务，正式爆雷。到2022年底，总负债定格在2.44万亿。这些债务是中国的房奴、银行甚至纳税人最后买单，但对于许家印来说，他可是早就吃饱了呀，因为他早就通过分红的方式把借来的钱光明正大的转到了自己的账户里面。恒大在地产圈呢是出了名的分红大户，2009年上市之后，几乎每年都把利润的一半用来分掉。到暴雷的前夕啊，他累计分红692亿港元。但恒大之所以频繁的分红，那可不是为了回报股东啊，而是直接回馈许老板啊，因为他就是恒大最大的股东。仅仅在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作为持股超过70%的大股东，许家印一个人就通过分红套现了499.81亿港元。如果算上他的家族关联股份啊，那么整个恒大692亿港元的分红啊，他们一家人就拿走了530亿啊。这哪是分红啊，这就是直接转账啊。把这个数字放回同一个时期的背景里面，那荒诞感就更大了。许家印一边让恒大借着30%的高利贷来维持，而一边把企业的利润一半送进自己的口袋。而且更无耻的是啊，2020年的9月，就在许家印向广东省政府递上求救文件的同时，他却转头宣布下半年恒大要继续分红。一个欠债20000多亿的公司居然还可以拿出几百亿来分红。更夸张的是啊，到2021年的7月，恒大暴雷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许老板居然还发公告说要再分红。这个时候的许老板确实已经陷入了赌徒的疯狂啊，把大家包括党的智商都按在地上来摩擦呀。不出所料啊，这一次是舆论炸了锅啊，许老板才在压力下被迫取消。所以其实许家印啊，他从来没有把恒大当成自己的公司啊，他是把恒大当成一个融资吸血的平台啊，公司赚不赚钱，背了多少债无所谓，我自己能拿到分红就行了嘛。500亿的分红对 2.44 万亿的窟窿来说确实只是个零头，可是对许家印本人来说那有什么所谓呢？恒大的债务那是社会的呀，落袋的钱是自己的呀，这就是这场赌局里面他最精明的地方。更绝的是他接下来的骚操作啊，2022年他和老婆丁玉梅上演了一出技术性离婚。什么叫技术性离婚呢？就是为了资产切割转移的假离婚。丁玉梅持有加拿大的身份，常年坐镇伦敦，他名下通过离岸公司持有大量的境外不动产，包括位于伦敦海德公园的价值 2.1 亿英镑的豪宅。许家印的两个儿子呢也各有分工，他的长子许志健常年低调地待在境外打理家族的境外海外资产，次子许腾鹤在恒大的体系内任职，深度参与了恒大财富的运作。早在2019年，也就是危机爆发之前，许家印夫妇就已经把大笔的分红经过离岸公司转到了美国，设立了一笔高达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 受益人正是他的两个儿子，啊，分红、离婚、信托、子女出海，四件套啊。许家印自以为给家族的财富上了四道保险，可是他忘了，你都说了，党给了你一切啊，那么你现在想这么赤裸裸的拿走，党能答应吗？2023年9月，风云突变。当月的中旬，恒大财富多名高管被深圳警方带走，紧接着许家印次子许腾鹤被带走。9月28号晚，中国恒大公告，公司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么多年，只有党割富豪的韭菜，哪能允许你反过来割党的韭菜呢？所以从这一天起，许家印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了整整930天。2024年1月29号，香港高等法院对恒大颁布了清盘令。6月，香港高院发布全球禁令，冻结许家印名下77亿美元的资产。7月，香港和伦敦的法院也对他的老婆丁玉梅发出了全球资产冻结令。曾经一掷千金的许太太被英国法院限定啊，每个月最多支出2万英镑的生活费。这场全球的追债战打到今天啊，还在继续啊。2025年10月，香港高院裁定许家印那笔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实际上是代持，本质上还是他的个人财产，所以呢，清盘人是可以直接接管的。最讽刺的一幕是发生在伦敦啊，2026年6月，伦敦卫报发布了一条消息啊，说许家印在伦敦那栋价值2.1亿英镑的豪宅，因为常年空置，年久失修，他门廊下居然住进了一个57岁的流浪汉，一住就是3年啊！现在都还住在里面啊！全中国几百万恒大业主在烂尾楼里面等交房啊，首富家在伦敦的豪宅，给流浪汉遮风挡雨，你说这算不算某种天道好轮回呢？当然，对债权人来说，这些操作啊，其实都很难追回损失了。恒大收到的债权申报总额是差不多3500亿港元，而全球冻结的许家的资产总价也不过550亿人民币，而实际变现的现金啊，目前只有20亿啊，所以很多恒大的债权人那是哭都哭不出来啊。2025年8月，恒大被港交所正式出牌，从资本市场彻底被踢，一代地产帝国终于烟消云散。然后就是在2026年4月13号，深圳中院开庭，恒大集团作为单位被告被控了6项罪，而许家印作为个人被告被控8项罪。这8宗罪压顶，光集资诈骗这一项罪啊，他的顶格判罚就是无期徒刑啊。虽然法庭至今没有宣判啊，但是可以想象许家印的结果不会太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同样是首富，为什么马云只是消失，王健林只是卖楼，而许家印则要牢底坐穿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啊，马云的罪过呢是嘴巴太大了，动了权力的话语权，敲打到位就可以留着当吉祥物了。而王健林的罪过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所以啊，只要肯断臂求生，把资产吐出来也能让你苟活。而许家印不一样，他把2.44万亿的窟窿直接甩到了党的脸上，把几百万户买房人变成了维稳的对象，还顺手把孙志刚、唐毅军、马兴瑞这些封疆大吏拖下了水。马云和王健林得罪的只是权力的面子，而许家印捅穿的是权力的里子啊！面子可以给你留，里子必须拿你献祭啊！但如果仅仅把许家印理解成一个胆大包天的赌徒和骗子呢，那咱们的格局就太小了。恒大的模式的本质啊，从来不是经营房产，而是经营权力，用杠杆绑架银行，用保交楼来绑架地方政府，用几百万业主来绑架社会，再用歌舞团的色和行贿的钱一路开绿灯去绑架官员。这套模式能狂奔25年，恰恰说明它不是漏洞，而是生态。许家印其实不是这个体制的叛徒，他是这个体制最优秀的学生，只不过他学得太好了，好到把老师的家底都给掏空了呀。至于结局呢，咱们斗胆做几个猜测啊，许家印的刑期啊，大概率是无期起步。 他迁出的官场地震恐怕也还没有远远结束，马新瑞呢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最后咱们在许老板的故事里面说个段子收尾吧。当年许家印风头正盛的时候啊，有人为了拍马屁特意给他献了一首藏头诗：许地血脉家国情怀，印象中国卓尔不凡，越界成就且行且远，伟岸人生大气天成。每一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许家印卓越且伟大。不知道如今在深圳看守所里面的许家印还会不会想起这首诗。如今的恒大歌舞团已经散了，许老板估计也吃不上最爱的日本网文瓜了。他的故事虽然都慢慢成了笑话，但是真正看这个笑话的我们却很难笑得出来，因为无数的依然住在恒大烂尾楼中苦苦支撑的普通人才是这场赌局最终的买单人。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白珊珊。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一场网络造谣，我相信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身边很多朋友让我不要给予回应，说这就是一阵风，过段时间就过去了。我也相信大家有判断事情的能力，所以我没有给予回应。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判断。